今天是有第二条大的文字的标志上面。
兄弟们早，刚刚虽然呢，你先做个祷告。天上帝，我们把一切的歌颂、感谢、赞美，主，我们都献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是天天担负我们重担的主。主要敬拜你是应当的。主要当我们众弟兄姐妹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主要被你圣灵所带领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愿神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心，在我们心中向你所献上的祷告，向你所献上的祈求，向你所献上的感谢。主啊，我们也求神你亲自用你的圣灵安慰我们的心。主啊，你让那忧愁的变为喜乐，你让那软弱的变为刚强，你让那贫穷的成为富足，你让那有病的得到医治。主，我们一切的盼望就在乎你，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而求你从你施恩的宝座上向我们众人施恩，而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更是求主你向我们讲话，让我们得到你自己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用你的话语使我心中甘甜，因为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继续来那思想那个作为耶稣基督门徒应该有的标记。我想这是我讲第五次第五个标记，那从下一周开始我会讲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讲教会。那今天这节呢，我们的门徒圣灵是作为门徒标记之一。那我根据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这句话是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圣灵是作为门徒的一个标记。但是这个圣灵作为门徒的一个标记跟我们前面几周讲的那个门徒的标记有点不一样，因为圣灵是看不见的，是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那一个标记的话它应该是可以看见的，比如像那个一个商标，你看你就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品质，你知道它是哪一个厂家，它是可以看见的。但是那个圣灵呢，我们说它是门徒标记，圣灵却是看不见的。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圣灵跟我们前面讲的作为门徒，作为耶稣门徒的四个标记呢，其实都有直接的关系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这里看见我们说做耶稣门徒第一个标记就是遵守神的道。那我们怎么可以遵守神的道？这个圣灵在我们遵守神的道中有什么作用呢？他怎么工作呢？那其实那个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就是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圣灵呢，让我们明白真理，圣灵让我们进入真理，那这样呢，你才可能去遵守神的道。有时候我们不能一个遵守神的道，是我们不明白真理。那还有一时候我们想不能一个遵守神的道，是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能力去遵守神的道。那圣灵是我们遵守神的道的能力，圣灵可以给我们能力。那你刚才唱的这首歌里面，你看这个图片，这个 project 的人哦，那你可以看见那个里面很多都是中国的那个画面和中国信徒的那个画面。你可以看见其实神的灵呢，其实在中国现在是运行最，有人说是最强的时候。那个陈玉仁牧师他那个这上次跟我通 email， 刚好他应该就接下来这两周的两周的时间又回国去宣教去了。那他自己的感受就是一回到中国，他的人的他就会沸腾，他的心就会沸腾，跟国内的弟兄姐妹一起聚会，他的心就会沸腾。他有时候回到白门一聚会，反而让他越聚越冷。那他就神的灵在那个在中国的大地方运行。回想那个中国建国，其实快六十年来了。在这六十年当中，在中国就公开的聚会、公开的讲道，其实是很少。但是啊，跟那个相对中国那么大数量的信徒啊，真的是不成比例的。 这时候你可以看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来跟随耶稣，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面能够来为主见证，就是那个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这不是人能够做的，也不是哪一个传道人能够做的。虽然有中国也有很出名的传道，即使在现在，但是他们都承认这是神的工作。那这圣灵真的是离开圣灵，我们真的是不能做什么。那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呢，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这里啊，就看到我们说作为耶稣门徒，我们讲第二个标记就是门徒之间彼此相爱。那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记。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爱呢，彼此相爱真是很困难的。那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呢？那罗马书5章5节就讲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这里就看到圣灵让我们明白神的爱，圣灵让我们经历神的爱。那这样你当只有当你经历了神的爱以后啊，你才能够付出神的爱。你一个人里面如果是空空的，你都没有神的爱啊，你不能够付出神的爱的。那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家庭或者在教会相处的光景，我们都感觉到没有被爱，我们里面都没有爱，但是我们还被要求要付出爱。那这时候啊，我们就感到很吃力。但是如果人心中一个心中充满爱的人呢，他付出爱、流露爱就是很自然的，因为他里面有爱。那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所以这是一个 很奇妙的。那是圣灵帮助我们彼此相爱。那约翰福音15章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这是我们讲过的，这作为耶稣门徒的第三个标记，就是多结果子。那其中多结果子其中有一项就是那个叫做圣灵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马太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就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们要多结果子，我们要多带领人信主，你需要依靠圣灵，你要满有耶稣基督的性情，你的脾气、你的品格、你的爱好、你的心意要改变，你要依靠圣灵，那圣灵在你里面结出果子。那我们曾经讲过，上一周讲的就是跟随耶稣门徒的第四个标记，就是那个十字架。马可福音8章34节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说十字架是指的那个神在他门徒的生命中的更新，神在门徒生命中的塑造，让那个旧的生命脱去死去，让那个新的生命从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壮大。那这个其实跟圣灵的工作是最密切的，离开了圣灵的这个工作基本上是不能做成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变化，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少人把这个十字架跟圣灵的充满或者跟圣灵的掌管连起来。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得到圣灵的恩赐，但是你却不愿意经历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在我们生命中的制作，或者十字架带给我们生命中的苦难。刚才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在大学查经班里面查的彼得前书第四章也是讲了同样道理，这里要得到神的恩典，这个你要被圣灵充满了，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经历十字架，你要经历苦难。我们这个苦难不是讲的一般的那种苦难，而是因着你为做基督徒的缘故，因着你为耶稣名的缘故，因着你愿意被改变的缘故，你经历到的苦难。当你在这样的苦难中的时候，圣灵就会赐下能力，圣灵就是赐下安慰。因为靠着自己我们是不能够经历的，靠着自己我们也是不能够改变的。那有一段经文，提多书3章3节到7节，他就说了同样的，他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那这是我讲的我们那个信耶稣以前的光景。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那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神救我们呢，不是靠我们自己行的义，而是靠他的怜悯。那这个怜悯怎么临到我们呢？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就是重生的喜啊，就是讲的圣灵，在圣灵里面重生。这跟我们重生的喜，不是讲的那个我们在12月21号有一个洗礼，是重生的喜，就是讲的你被神的灵感动，被神的灵光照，那是愿意转向耶稣基督，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得生命，这个叫做重生。那你重生以后，圣灵还会继续更新你，或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圣灵的更新是你重生以后一个一致的过程，我们现在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就是愿意来顺服圣灵，愿意来体贴圣灵，让圣灵来更新我们，这是我们的本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作为耶稣的门徒，那有一个标记，就是圣灵。虽然是眼看不见的，但是啊，你心里面是可以知道的，因为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有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我们是应该知道的。同时呢，如果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的话，人的眼睛也是可以看见的。那我们就要来思想。那我讲了，我说我们今天是第五个讲耶稣做耶稣门徒的五个标记。那圣经里面我都要提醒一点，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讲，做耶稣门徒有1、2、3、4、5个标记，因为神的道是合一的。你看这五个标记其实是相通的，不是说你有了一个标记，反而没有另外一个标记，不是那意思。这几个标记是合一的，神的道也是合一的，它是那个互相通的。那这就像那个太阳光一样的，你看太阳光，你平时看的就是一道白光，但是如果它经过折射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它有七色的彩虹。那神的道也是这样的，神的道人呢，就像那一个宝石一样，这个钻石一样，那它会折射出不同的光芒。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呢，你会看见神的道，它仿佛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都是一个一样的。这就叫神的道是合一的。那圣灵和门徒的标记是什么意思呢？罗马书8章9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圣灵呢有另外两个名字，圣灵他说也被称为神的灵，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那同时这里也称圣灵为基督的灵，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呢，都是指的同一个事情。那这里也会让我们看到一点点，就是我们所讲的三位一体的这个伟大真理，在这么一节圣经里面也表现出来。但是这些经文同时向我们表明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事实，虽然是属于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奥秘的事实似的，就是什么？就如果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如果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是属基督的。如果你现在你觉得你是基督徒呢，那你里面有一个东西的，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这是一个很伟大也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个事情。那当一个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呢，你里面也是有一个灵的，那就不是圣灵，是什么？就是血灵。那我怎么说你形容于血灵呢？那也不走出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就当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这个空中掌权者，你看空中什么都没有，但是空中有个掌权者，是什么呢？就是现今被现就是现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运行在人心中的那个邪灵。那个时候人的行事为人呢，是与神为敌的，神是抵挡圣灵的。那行事为人真的是放纵这个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心中所喜好的去喜，说是有圣灵也有邪灵，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呢，这个中国学人呢，寻求信仰啊，都是很理性的。那这个跟我们的背景有关，因为我们过去都是无神论的背景，所以说你要你信神呢，你先要证明你，或者先要说服你有神。当然，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人是承认有神的，但是这个神呢，就是不一定是我们圣经里面这位神。我觉得那个，听那个张伯苓弟兄讲到，他说我们在北美跟人传福音呢，都要费很大的劲，就是你先要跟他把无神论要跟他除掉，要证明让他证明他有神。当然，他说你去东南亚传福音，你不用向他证明有神的，因为他每个人都记得有神。 只不过就是你的神跟我的神不一样，我的神就是真神，你的神就假神，区别就这么大。我心中的灵是圣灵，你心中的灵就是血灵，那是那个圣灵跟血灵的相争，是真神跟假神的相争。那跟我们现在在讲的有神没神不一样，但是这是一个事实。那时候我们太理性了，我们就忽略了有血灵的存在。像我们星期三，我平时我们查经也会看到，都很多基督徒经常不相信有魔鬼的存在。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么清楚，是有魔鬼的，但是我们经常很多人不相信。你不相信魔鬼的存在，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不是因为你不相信它存在，它就不存在，它在那里，它在做它的工作，它在你生命中间做了很多盗窃、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你肯定都不知道。你还在那里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又倒在那，就像那个魔鬼就像盗贼一样，像那个强盗一样，他进来就是偷窃，就把你的东西给你偷走了，把你的喜乐给偷走了，把你的平安给你偷走了，你都不知道，把神给你的祝福给你偷走，甚至还做很多毁坏的工作在你生命里面。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你要认识爱是有邪灵的，有魔鬼的，但是啊，我们都怕，因为你知道怎么去跟他抵挡魔鬼，你怎么知道去那个抵挡那个邪灵？就是因为你心中有真神，你心中有圣灵。那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其实也告诉他们，那耶稣就告诉那些不信他的人，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8章44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那这一段经文就是也是把那个魔鬼的工作就说得很清楚，魔鬼是没有真理，是说谎的，魔鬼是杀人的，他不一定要杀你的身体，他会让你的思想，让你的心被他控制，被他改变。但是呢，那个神借着神的道，圣灵也借着神的道，让我们来认识真理，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有罪的。圣灵可以让人为罪、为业、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让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上的话，那是对我们心讲的。那而且圣灵可以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当一个人愿意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你的心中了，所以你就从圣灵里面重生了，你就得到那个新的生命。那这是一个很，我说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事实。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虽然我们表面上看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你愿不愿意信耶稣？我愿意。那你就跟我做个祷告，你就看到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啊，在灵界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这个人他从圣灵重生了，圣灵进到他的里面了。那这是一个，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圣灵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但是啊，他的确是发生了。那约翰福音3章8节就是风随着意思吹，但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都是如此。说那个圣灵就像风一样的，你看不见，他怎么工作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可以那个看见那个风经过，它就有痕迹的。那圣灵也是，你不知道人怎么重生的。但是一个人重生了，圣灵住在他里面了，圣灵就会显出他的作为了。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对哥林多信徒说，他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就你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呢，那我们就应该有所表示的，人可以看得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讲圣灵是那种一个标记的意思，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它会可以有一些标记，有一些迹象可以看出来的，是吧？那个加拉太书5章24到25节，他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都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那我刚才讲的是你靠着圣灵得生，是靠着圣灵得救，靠着圣灵得到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你得到这个生命以后呢？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了，那你就应当靠着圣灵行事，圣灵也会教导你，圣灵也会引导你，让你怎么行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你说我到底要怎么行，怎么靠着圣灵行事呢？那罗马书第8章第10节， 他就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那这一节经文呢，至少也可以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当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啊，虽然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会死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为什么会有死亡？罪带来死亡。那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就会死。说这是那个证明人有罪最好的方法。就如果你有罪，你说你没有罪，那怎么知道你有罪啊？因为你要死，因为死是有罪带来的。如果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亚当夏娃他们是可以不死的，但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他们才一定要死。如果他们吃听神的话，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他们是可以不死的。死是由罪带来的，人人都犯了罪，因为人人都要死。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信耶稣也会死，但是我们的心灵，这个心灵啊，你可以翻译，其实那个很多英文的圣经都翻译成那个 spirit， 就是不是翻译成那个 soul， 不是翻译成那个 heart。 heart 是讲我们的心，那这个 soul 或者叫 spirit 是讲的我们那个灵魂，那这是同一个字，就是翻译成心灵或者翻译成灵魂。那我们的心灵，其实这里啊就是讲，如果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会死去，但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灵魂呢却因义而活。就我们的灵魂因为从信耶稣从神那里来的义，我们会永远的活着。那这是讲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着那个永恒的盼望。那这个在时间上是指向将来的，虽然是在你信耶稣的时候是已经发生的，但是完全的成就是在将来。我们信耶稣就有永生了，但这个永生你现在就有永生，但是你这个永生完全的实现是要等到将来。但是这句经文第二种解释是在实践上也可以指现在的，就基督说在你们心里，身体就愿罪而死，心灵却愿义而活。就在我们现在我们也是可以经历的 这句经文。那什么意思呢？就当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因为罪死了。它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的身体就像罪死了，我们的身体就不再犯罪了。那我们的心灵却因义而活，就讲了我们的心就活过来了。那我们的心就开始饥渴慕义，我们的心就开始对属灵的事情有兴趣，我们的心就开始追求属灵的长进。那这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的，那是讲我们现在的光景。就你身体因罪而死，当你信耶稣的，你的身体不再犯罪，那你的心中啊就开始饥渴慕义，就开始愿意遵循神的道。但是啊，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像我们早上也讲了呢，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也说，主耶稣在那里祷告，但是门徒都睡着了。那耶稣就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那这里就是讲的这个事情，就我们的身体因罪而死，说我们身体很软弱，我们的身体常常去犯罪，就是常常去死，但是我们心中其实却因义而活，我们心中却是想遵循神的道的，我们心中却是想遵循神的那个旨意的，这常常就出现了那个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的光景。那你怎么能够怎么办呢？你怎么能够心有余而力也足呢？你怎么心中因义而活，你身体却不因罪而死？那这个就是下面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给我们一个答案。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前面你刚才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因罪而死，但是现在接下来保罗就说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同样的，根据那个我解释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那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也是同样有两个解释，一个你可以指向将来的，一个是指向我们现在的。那这两个解释啊，但是基于同一个事实，就我们讲了我们的死，这个我们的复活呢，是跟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是相关的，而且耶稣的死和复活是我们的死和复活的那个事实根据。那更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是我们那个整个福音信仰的核心。比如说我们在上那个新约改正上四本书，我们一直在强调四本福音书它都把耶稣的死跟复活作为他们最高峰，也是他们最中心最重要的内容，那也是我们现在所信仰福音的那个福音的核心。 那这个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到底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这里就是那个保罗讲的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那第一种情况就是讲，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正是讲的那个神，也必借着住在你们的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这时候只剩将来了，这是我们虽然死了，每个人会死，刚才讲了，将来我们一定会死，但是呢，还有一个盼望，死不是结束，我们都会复活的。我们今天早上也讲了那个末世的那个哲学者，正像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一样，把这每一个在耶稣里面睡了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他们死了的人都会复活的。那这就是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是指向将来的，那个每一个信徒都会复活。那但我们现在呢，现在讲说我们的身体虽然因罪而死，但是神就是那个叫我们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被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这个身体被活过来。那这个活过来呢，就是指我们现在，我前面讲了，你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如果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圣灵给我们能力呢，他就会让你心有余而力也足，这就叫做让你的身体就活过来。你的身体不再去犯罪，你的身体呢是去行义，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这个是你的身体就是活的，叫你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让那个神的义，或者让我们心中所喜好的能够行出来，做我们所愿意做的，而不是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那离这违反由得我行出来由得我，就是你心中所愿意的善你不去做，你心中不所愿意的恶你反倒去做。但是如果你身体活过来的时候呢，你心中所愿的善你就可以做，你心中不愿意的恶你就可以不做。那这个要靠着圣灵，靠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那所以呢，那保罗他接下来才会讲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所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也说我们常常叹息，我们犯罪是不得已的，因为人就要犯罪，好像我们没办法不犯罪似的。那如果是这样，你就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但是他说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这个身体可以活过来的。那保罗接下来继续解释了第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说你顺从肉体活着，就是你顺从你心中所喜爱的，顺着这个肉体的情欲去犯罪，那罪就带来死亡，那你就一定要死，你这个身体就死了。当然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如果顺从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呢，那人就可以看出来圣灵在里面。这就是我说圣灵如果住在我们里面了，它是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有表象的，可以作为一个门徒的标记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圣灵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你的身体上很多的恶行呢，你可以改变的。当你一旦改变了呢，人就看出来那个圣灵在你们里面。那我们人，我这里讲的这里人一个人能够改变啊，不是靠自己的。如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样。很多这里你虽然我们觉得有的人那个修养比较高一点，他可以是否会改变自己，但是本性没有改变。但如果一个人本性改变了呢，你就知道那不是他自己的作为，那是圣灵在他里面。这就是我们说信了耶稣以后，一个基督徒他可以改变的，而且也是应该改变的。那这里要讲的说，那身体的恶行到底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用另一个字来写那个身体的恶行，圣经里面用的字叫做情欲。那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那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我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那下面他就开始讲什么叫情欲。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尊敬、忌恨、 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里把那个情欲的事、身体的恶行开了一个很长的清单，不是完全的清单。OK， 他只是后面又加了方言等类。也可能你说这上面一个清单里就没有，但是定位一下你就没有恶行，因为它一个等类，你自己知道你心里面的恶行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是个明智之人呢，你愿意接受神话语的光照呢，其实这个清单里面很多人可能没都不能脱离。奸淫，那时候你说你肉体上没有犯奸淫，但是如果你记得耶稣讲的道，你看见一个妇人，你心中动一念，其实你心中就已经与他犯奸淫。那我记得有人曾经讲过，卡尔是那个美国一个总卡尔总统，就是他那个竞选总统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这个问题，问他有没有犯过奸淫。那他如果按照肉体说，我没有；他说按照耶稣的教导，他就不知道有多少次。那这个就是，这是等于我们人的本性，这是我们里面的一种恶行。其实那个诗人也是讲，说求你光照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就很多恶行呢是在你的里面，只不过你没行出来。虽然我们叫做恶念，其实恶念在神眼中就是恶行。那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也特别讲了，人心中人的本性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罪行就是骄傲。这里没提到骄傲是的，但其实这些罪感觉是跟骄傲有关的。就特别讲的嫉妒，那骄傲的人就是嫉妒。那这里也列到特别有异端，那我刚才讲了有邪灵。其实为什么也产生这么多异端呢？当然这个刚才跟着圣灵走这首诗歌，那么看到神的灵在中国教会在中国大地上运行，中国的教会很兴旺。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也是就是同样让人担忧的，就是异端在中国也是很盛行，很多的异端从中国出来。那这个不矛盾，其实也不用怕，因为圣经上属灵的事实一直都是这样的，就神的灵在做工的时候，魔鬼也在做工的，所以圣灵做工的时候，邪灵也在做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异端的产生。但是并不是说这完全怪那个邪灵的工作，因为邪灵这个是异端的产生，很多时候是人有私欲的，人邪灵会利用你的私欲，利用你的骄傲，利用你的贪心，甚至你拜偶像、邪术，这是明明的，这是被邪灵操纵的。甚至有拜偶像、邪术，你如果去做这些事情，你就跟邪灵是那个同工的。那很多的异端产生是有邪灵的在后面。那我们早上我跟大家讲了一下，说现在对中国的教会危害最大的一个异端呢，就是东方闪电。那东方闪电这人，他们就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再来了，而且是一个女的。那你要很小心哦，你不要觉得这个异端听了这么可笑。因为早上我们讲的，将来必有许多人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这你知道这根本很好笑，不可信是。实际情况什么？实际情况就是很多人被迷惑，很多人就信了东方闪电。这是什么？这跟你有知识没知识没关系，这是那个邪灵的工作。所以那个邪灵的工作其实超过你人，超过了我们人的。我人其实人的做人，人其实真的是很渺小的。那你看到这些人呢？你说这边也会看到很多异端。有耶和华见证人会，有摩门教，这是北美最流行的两个异端。你去跟他们接触，你就知道。那你要改变他呀，所以你要把真理就要告诉他听了，根本就进不去。那是什么原因？就是里面有邪灵在控制了他的心。那这里面也讲到那个真境。那我记得在那个。今年那个 UA 大学那个第一周，他们那个 Club Week 在那个迎新周里面，那我们教会也在那个 那个体育馆里面也摆了一个桌子，我们也去翻译那些新同学。那我这里就看到那个日外的那个中国学生会的那个主席，那我就去跟他讲话。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让我用你们这个中国学生的这个 email 历史的翻译 email？ 因为我说我看了你们那个中国学生的网页上关于用这个 email 历史的规定，上面并没有说不能发跟宗教有关的东西。我说我看了，那他就说反正都就是他说是他做事的标准嘛。他虽然没有跟我解释为什么没有这一条，我说你上面只是说你可以不能发政治，不能发别的东西，不能发，但是我说你上面并没有说不能发宗教的，我说你为什么不能我发呢？那他没跟我解释，他只是说我做事有我的方法，说有他的风格。那我也跟他解释，我说我过去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参与那个中国学生会的活动也是很多的。那我说我们查经班跟中国学生会的合作其实是很好的。那么他就说我们就有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的风格，我们就不愿意来做。那后来我又说我其实，反正我就跟他那个在里争论。最后，我就想说服他。我说我自己去参与中国学生工作真是很多，虽然我没有直接做中国学生主席，但是其实很多届的中国学生主席是跟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那也有我们自己的弟兄去做学生主席的，但是他就反正不能接受，但我刚开始反正越谈越谈，我就觉得那个气氛就越不好，两个人呢那个就是变成那个尊敬了似的。那之前我那个时候我越谈越谈，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就是让我不要再谈下去了似的，因为这样没有结果。但是那个时候反而还不愿意罢休似的，就一直想跟他谈。我最后我还是停了。那第二天早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读到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3-26节，他就讲说：“为人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尊敬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尊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诚心忍耐。”用温柔劝谏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那我说这种话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起那跟他的那个争论，跟他那种谈话很不好。那我就在神面前一个祷告认罪，那求神就是帮助我们。因为他这特别讲到神的仆人呢，他不可尊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诚心忍耐，用温柔劝谏那抵挡的人。那后来我就早上我就到办公室，我就发个 email 给他，发个 email 给他，个人的 email， 都是用他们中国学生的 email 发，我就用个人的 email 就发给他，我就向他表示道歉。对，那我也谢谢他，我说你为中国学生做了这么多事。那么然后他也跟我回那个 email， 就也是表示感谢，对我的道歉表示感谢。那我就盼望他真是将来有机会，说不定神也可以给他机会，不一定在这里，但是在他以后的日子里面。因为他这里说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那这是我们神的仆人，这个传福音人最大的盼望，就是圣灵。这就是讲圣灵如果住在我们心里啊，他是可以让你明白的，你什么时候是在顺着你的本性在行事。你跟人尊敬就是顺着你的本性在行事，因为你总是想把人说服，想把人给压倒，想让人听你的，这是你的本性。但是啊，圣经给我们的看法是不是我现在在想，就我们讲，就圣经里面讲的是我死你活。我们平时跟人家争论就是你死我活，是吧？要争的一定要把人家弄死这样你活。但是圣经给我们的看见是反过来的，是我死你活，你要你死了别人才能活。那除了不是你去把他压倒，而是你自己愿意那个温柔诚心忍耐，你愿意降卑，那个人才有可能，才有可能的信耶稣，才有可能活，才可能明白过来，才可能能脱离那个魔鬼的网络。那也是我们的不愿意，我们的愿意就是希望如果两个都好，对，我活你也活。那就是说，但是不是这个属灵的事不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就有十字架，一定要我们死别人才能活。那也不是你死我死，对，那是恐怖主义。那但是他并不说在这条路上我们会一帆风顺的， 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从圣灵得了生命以后呢，我们成长是有一个过程，你对圣灵的敏感，你对圣灵的顺从也是一个过程。所以他接下来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十六节讲，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得胜，已经胜过撒旦，已经胜过罪恶，已经胜过死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已经完全的赦免了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不但是奴仆，没有什么罪可以长久的辖制我们。那我们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呢，我们可以胜过这个身体的恶行，我们可以胜过罪恶。当然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有时候你会软弱，有时候你会跌倒，你还会犯罪，但是他这句话就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那很多弟兄姐妹他说，我会犯罪了，我信了耶稣了，但怎么我们还会犯罪了，我怎么又犯罪了呢？他就害怕。那这里讲，那如果那就表明你是奴仆，你是奴仆的心，你不用怕。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软弱了，你跌倒了，你犯罪了，你怎么办？你呼叫阿爸父，你呼叫神。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那个基督徒犯罪以后的出路，你呼叫神，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不用怕。那约翰一书第四章四到十六到十八节也是同样讲，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你未得完全。这就为什么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心中会有平安，因为你没有惧怕，你知道你跟神是一个和好的关系，那有神同在的那种平安，有神那个被神赦免被神饶恕的那种平安。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平安呢，这就叫做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人。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人，怎么证明我们，圣灵怎么跟我们的心证明我们是神的人，就是让你心中充满了从神来的平安。你心中有没有平安，这个是你最清楚的，但是圣灵看让你看见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圣灵让你看见你现在跟神的关系，圣灵也让你看见你现在在神面前的光景，但是你心中还有平安，这就你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犯罪的人他是没有平安的，不是神的儿女也是没有平安的。所以当你看当亚当夏娃他们一犯罪啊，他们遇见神的时候他们是躲避的，他们不敢见神。那你犯罪以后呢，很多基督徒犯罪也是这样的，他犯罪以后我们的犯罪了，我又犯罪了，算了这一周就不去教会了，因为他不敢到神面前了，我犯罪了。那你要知道这不是你的出路，你这样就被中了撒旦的诡计，他就挟制你，他就压迫你。但是如果你犯罪了，你呼叫阿爸父，这是你的出路，你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你相信神被赦免，你神被接纳，你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不是奴仆。这是有一个过程的，你对神的关系，你对神本性的认识，你对神信靠的心，甚至你对圣灵的顺服，是有一个过程。那我自己记得我信耶稣以前，我再讲一个见证。我信耶稣以前，我是那个很喜欢打扑克牌。那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特别是我记得97年那个圣诞节放假了，那别的学生都回去了，校园里面只剩几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其实大部分就中国学生。那有时候我们几个中国同学就会聚在一起，有好几个也是非常喜欢打牌的，那我们就聚在一块，聚在一块先就是大家先做一顿饭啊，吃一顿，大吃一顿，所以呢你就开始那个打牌。我那时候这里也讲了那个方言和醉酒，我那时候我们可能也喝酒，我记得我可能没有喝醉，因为喝醉了就没法打牌。 那也，因为我这为什么？那是一打牌，不是一般的打，我们一打就是打到天亮，对，打天亮，中午回家睡觉，反正都放假，这样打，打到天亮。那我记得就是在那个97年圣诞节以后，我要去参加那个第二天晚上去参加那个福音营了。那天晚上我们还在去打，不过打到12点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不打了。当时很惊讶，怎么不打了？今天就到12点了。那我就说我明天要去参加一个要出门，明天我要去参加福音营。啊，他们就说哎呀就很扫兴，那算了吧，那你要出门那就不打了。我就去参加福音营，有3天的时间，我就在那个福音营里面信了耶稣。信了耶稣，我从福音营里面回来，回来之后发现我的朋友还在打牌，那我又跑去也跟他们打牌。那时候我就边打，我在跟他们讲那个福音了，接着我在那个3天里面的经历，还跟他们唱我刚刚学到的歌，让人都觉得很惊讶，也是打得很晚。不过他们就觉得还是有改变，我就跟他们真的是边打牌边传福音。那后来打了牌了，大概别人回家睡觉了，我开车去教会，去教会听道。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就圣灵就开始教导，就不能这样做，你要跟他传福音，但是你没必要就是打牌的那种传福音，你更不能够打牌打到天亮。然后呢，我慢慢觉得我们打牌就打到12点就不打了。就不要超过12点。那后来慢慢的，他们也觉得，就看到我一改正，他们就有时候就不愿意找我打牌了，因为老是打到12点就不打，反正就不愿意再跟你打。那后来我就慢慢我就开始不打牌。我后面很多这些朋友也后来他们也不打牌，很多也信了耶稣。那我就告诉你一个改变，就有一个过程。但是你神的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你该做的事情。什么是正确的？但是你会越跟随神，或者跟神关系亲的，你就越容易顺服，而不是像是我们的想法，就是你跟人打牌也挺好，你反正不是也跟人家传福音嘛。但是圣经里面讲到，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这两个事情看的不一定是坏的，但是那个方式、那个途径是同样重要的。神不是只看我们事情的那个结果，神是看整个的过程。我们的用心在哪里？我们这个中间的过程，神也是看的，神不是只看结果的。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我们依靠神的心。那你可能说你不打牌，你可能会失去这群朋友，暂时的可能会这样，但长久的不会的。你只能赢为主赢得他们，你不会因为主的缘故会失去他们。我们很多朋友现在他们都信了耶稣。所以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啊，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属圣灵的人会被神的灵引导，那靠到圣灵，我们可以制止我们身体的恶行。那靠到圣灵啊，我们心中也可以常常充满充分来的平安，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那但愿弟兄姐妹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在你自己的处境中啊，你去更多的去体察圣灵的带领，你愿意在心中更多的顺服圣灵对你的引导，那这样啊，人可以看出来神的灵在你那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就是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你就在圣灵里面重生了我们，并且你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一个礼物，让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顺从自己，顺从肉体，没有顺服圣灵，让圣灵担忧，消弭了圣灵的感动。主要当时我们感谢你，就圣灵，你没有放弃我们，圣灵继续在你引导我们，继续在你提醒我们。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愿意顺服圣灵的心，靠到圣灵的能力行事。靠到圣灵的能力，在家中、在教会服侍见证主，圣灵能力是巨大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你在我们这软弱的人身上，在我们这软弱人的心中，可以彰显你的恩典，彰显你的能力。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就像圣经中所说的，我们如今成了什么样的人，都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求主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更多以你的恩典来扶持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既从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 让众人因此就可以看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